我们刚才唱的是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耶稣基督的圣名。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可以勇敢站立。阿门，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福音勇士撒玛利亚妇人。套用现在非常流行的标题党的说法是，嘿，一个活有过五次婚姻的女人如何活过来，够吸引人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让我们展现我们显示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破碎的生命，一个卑微的生命，它怎样被耶稣基督重新建造，成为耶稣基督的器皿，传扬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宝贵是圣灵，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在罪中打滚的人，主啊，你自己亲自来拣选我们，你找我们，你呼召我们，你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让我们从此生命不一样，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恭敬敬把今天的敬拜，把现在话语的分享交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做我们的灯，做我们的光，求你把你的话语打开，向众人发出亮光。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有点长，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路加福音的、约翰福音的4:3-26和28-30，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必须经过。在哪里？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在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问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因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经文有点长，我们读完了。刚才的经文我们读过之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耶稣基督跟她在井边对话。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哪里呢？是在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第一年，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过完节之后，他从耶路撒冷要返回加利利。所以这个地点就在哪里呢？就在从耶路撒冷返回加利利的途中，经过撒玛利亚的一座小城，这个小城名叫叙加，外面有一口井，是叫雅各井。所以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图片，主耶稣在那里跟一个妇人在谈道。故事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来看这个妇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把她称之为叫失丧的妇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妇人，她的非常的卑微。她为什么卑微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她是有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卑微的族群是什么呢？她是撒玛利亚人。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这个族群是怎么来历的呢？是说在大卫和所罗门他们建立的统一的犹太王国分裂了之后，就分裂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在主前的，因为他们的王还有这些人，他们没有持守神给他们的教训，所以的话呢，他们不停地犯罪惹怒神，他们就被外族所侵犯。到了主前720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给吞没了。然后的话，统治者就为了他统治的方便，把他们的人迁走，他们就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迁了许多外族人来到他们的地方。所以外族人和当地的人通婚，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新的种族，叫撒玛利亚人。那后来100多年之后呢，那南国犹大他也陷落了，也是许多的人被迁到巴比伦，迁了很多外族人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南国犹大他们这些人，他们坚决的持守不跟外族人通婚，所以他们一直就等到了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这之前有几次杨瑞传道给我们讲过尼西米记，就是那个时候。但是他们要一起来修城墙，后来要修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也很想参加，可是犹太人拒绝了他们，他们认为他们不是神持守神应许的，所以不让他们参与这个圣功。所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的过节就是这样产生的。后来撒玛利亚被拒绝了之后，他们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在基利新山上修了一座圣殿，他们就自己在那个里面那个地方来敬拜。所以这就是说的，他们没有往来，他们的过节很深，犹太人看不起他们，那撒玛利亚人也非常的，在这个上面的话非常的被歧视。所以这是一个被歧视的民族，非常的卑微。那我们看她是一个女性，那个时代主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女人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的。一世纪的犹太的历史学家他们就会认为说，女人妇女在各个方面都比男人低下，各个方面。所以犹太的拉比他们是不教导，通常是不教导妇女的，在公共的场合他们也不跟妇女谈话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个低下的。 人屈下的性别，而且像女人她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女孩子嫁了之后在婚姻里面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只有丈夫可以提出来离婚，她提出来离婚是怎么样呢？会给你给举出来一些原因，他不能没有这样的理由，有理由给你写一个休书，什么理由呢？比如说不结了，不可爱了，你不能履行职务了。什么叫不结？不结不是说犯淫乱，是说有可能是女性的生理问题。那或者是不可爱了，有可能你的说话的语调了、表情了、你走路的姿态，他不喜欢，不就是不可爱。那你烧饭做饭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都可能成为这个理由。所以女人的地位是非常的很辛苦的。还有的话呢，我们看看这个女人她自己，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的女人她自己的生命经历，她的生命经历的话是非常的辛苦的，或者说是非常的卑微的。为什么呢？耶稣指出来她生命的真实状态，她有五个丈夫。这里面的五个丈夫的话呢，我们不要一下子就理解成她是五次的淫乱，她是有五个合法的丈夫。因为主耶稣没有说她有五个男人，是说有五个丈夫。刚才说了，丈夫写了休书，她可以去离婚，就打发她离开夫家。所以的话呢，她可能是被离婚的，或者是丈夫死了的。那为了生存的原因的话呢，那他就一直在结婚，处于这个状态。那最后一次的话呢，那或许已经没有人再愿意要他了，愿意娶他。那他或者他自己也觉得实在也没有什么意思，那他就干脆跟别人同居了。就主耶稣说的，现在这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他这种状态上就是律法说的，犹太人律法说的犯奸淫，他不在婚姻里面，他这是一个非常被别人鄙视瞧不起的一种状态。他自己也会觉得他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卑微，所以的话呢，他会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打水。因为我们刚才说故事发生在叙加城里面，这个城里面它是有水井的，它不是仅仅的城外有，城里面有一口井，但是不知道是别人很歧视他、欺负他，不让他用这个水井呢，还是说他觉得我不想叫别人看见，可能两者原因都有。他所以的话呢，宁愿走到一里多外，自己去在很热的中午去打水。所以这个女人她的状态是一种非常的low的状态，她自己也觉得很辛苦，别人也不待见她，也觉得你有点怎么说呢，招人烦，在人眼前人会觉得你太提醒这个人生怎么过成这个样子。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的孤独也是自卑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逃避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卑微失丧的一个女人。我们再看主耶稣，主耶稣他是一位寻找的救主。所以你看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想参与圣工，但是他们被犹太人所排斥，但是主耶稣不会因为这些种族的问题，因为那些都是主的羊，所以主耶稣不会看这些。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个意思的话呢，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他们不会共用一件东西，我不会跟你共用一件东西。那所以在穿越这个道路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我不会跟你共用这个道路，那我不走你这个路。所以他们如果要是说往返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时候，他宁愿绕道绕旁边的约旦河，所以他宁愿过河走一个三角形的路，他不会走中间的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些风俗和习惯，他们自己的一些文化。但主耶稣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知道那里面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知道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悲苦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放任自己，到了一个被别人真的是所不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的话，主耶稣他说这个经文说是必须的经过，这个必须不是讲地理上的必须，这个必须是讲主耶稣怜悯这些人，他必须要去找这群人，他必须要去找这群羊，或者是这一只羊。 因为就像经文说的，牧人丢了这一只羊，他岂不把就是说其他的羊放好，那要到旷野去寻找这只羊吗？既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就带回来。所以主耶稣是必须的经过，他主耶稣要去寻找这群人。主耶稣寻找到了这个人，就给这个人有一个生命的使他预告了之后，因为他是救主，就要救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存很卑微，我们都知道人哀莫大于心死，看他还活着呢，他还在这里呼吸呢，他正常的生活吃饭呢，也在这里走路呢，也甚至工作呢，但是他的心已经死了。所以哀莫大于心死，主要让他的心，他的身心灵都要活过来，要医治他的心灵。所以主是怎么医治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女人对主的称呼的改变，我们看看主是怎么医治她的。所以这个女人的话呢，她选择这个时间，她就想避开众人，她一出去的话呢，她不会想到，哎，通常这个时间都不会有人去打水的，更不会有男人去打水的。所以她一看，哎，这是远远看到有一个人，一个男人，哦，再近一看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没有想到他们从不来往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嘿，突然这个人出现在他们的地界上，而且还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常常，我们前两天我们自己学过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里面，我们灵修的时候有一条，那个灵修的时候有三点，第三点的那个什么个人化 personalize 就是这样。你想一想，就假如你是一个女人，你这个心情，你一看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突然看到这么一个人冒出来还跟你要水喝，你第一个反应什么？你非常的惊讶。所以这女人脱口而出说，你一个犹太人，你一个犹太人，第一个反应是种族的，你是个犹太人。所以她没有什么概念，她会觉得这个犹太人有点奇怪。再下一步的话呢，主耶稣是要一步一步的带领她，耶稣就把他的眼光从要喝的这个井的水就带到哪里呢？跟他谈活水。谈活水这个概念，活水这个概念在犹太人他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这样的文化，他们知道是什么呢？活水意味着生命。所以当有一个人，你只是说要去喝水的时候，他突然给你一个非常高度，他说关于生命的活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哇不一样啊，他怎么就不一样呢？所以他会很尊敬他，这个他就尊敬说，哎，你是先生，你是先生。后来当主耶稣进一步说出来他生命的情况，哦，你生命的过往的时候，他就更惊讶，他就更尊敬。这个人不光是有知识，他不光是知道这些活水的这些知识，他还知道我生命的过往，原来他知道我，他是位先知。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对主耶稣他非常的尊敬了，他说这是一个先知。但是你尊敬一个人的话，你并不等于真的是会接受他。很多很多人我们很尊敬，不见得你一定会接受他。那怎么样的话呢？而且这位先知说出来了他的过往，这是一个非常他自己都不愿意的。他为什么要躲避？因为他觉得这不好，他也不想活成这个样子。所以的话呢，他到这个时候的话呢，主耶稣把他的生命过往一戳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他本能的就想回避。所以他就会谈很多的 public 公共话题，大家你说我也说，就像我们常常说美国政府啊，中国政府啊，我们会谈谈这个环境保护啊，我们谈这些，我们不想谈自己心里的那个难受，或者说黑暗，我不想谈自己，我可以跟你谈很多，但是我自己这块我要保留，请你尊重我的隐私。可是主耶稣跟他怎么说的？就着这个公共话题也可以跟你说，也要谈到永生，是说什么？人如果没有心灵和诚实，你无论在哪里去敬拜，你说你是在基利新山也好，在耶路撒冷也好，你都没有办法见到神。你一定要有心灵和诚实，诚实就是面对你自己真实的状况，你的全人的真实的状况，要诚实面对。还有你的心灵，你的心要朝向神，无论你在哪里，心灵和诚实。所以这是主耶稣跟他点醒的，你不需要在意这里或者那里，你要诚实面对你的光景， 你的心要仰望神。而且主耶稣最后告诉他，你若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求他了，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提到了基督。所以这个妇人一听到的话，他就被神光照了，他知道他的过往非常的卑微，他也非常非常的自己都难过，他自己甚至都有些看不起自己，但是神这样的坦然的面对他，没有轻贱他，告诉他只要你有心灵和诚实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翻转，因为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女人这辈子哦，被从来没有接到的这样的恩慈的对待，真理的教导，她被教导的是真理，所以真理使她的心灵苏醒，这个女人得救了。得救了之后怎么样，她接下来的动作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也在情理之中，也在我们的出人意外。为什么出人意外，我们觉得她实在是挺走不到人前面的，或者我们也觉得有时候觉得我自己也走不到人前面，但是也在情理之中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人这一辈子，当他被真理唤醒的时候，当他被光被爱来苏醒的时候，他就有了新生，他就有了勇气。所以怎么样，我们就有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高潮迭起又出人意外的故事。他就跑回到城里，水官也不要跑回到城里，跟那些人去招呼说，哎，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个人，这个人把我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了，他是就是基督啊，基督啊，基督，救主的意思，救主的意思，可以救我们的意思。所以这就是高潮。所以很多的人，那些人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好，来看呢，真的是基督吗？我们盼望的那一位吗？我们要来看。所以这个女人她真的非常的一个卑微的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他不光自己得救，他非常非常的成了一个器皿，是什么？他使他的那些乡亲，他的邻舍，他的族群带到耶稣面前得救了。这件事情被记下来了，不光是他自己得救，他带了很多人到耶稣面前，那些人因着他这个举动得救了，欢迎耶稣，把耶稣接到城里去，又住了两天，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这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这样的不远千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不远千里，他不顾这些一切的障碍，他要来寻找任何一个迷失的人，迷失的羊。主耶稣是这样的恩慈，这样的来对待我们，我们许多的人，我们自己每个人，其实我们在这里坐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你是第一次来教会，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这里绝大多数是已经来我们教会已经很长时间的，都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那个被寻回的妇人，我们都是那个已经像那个妇人一样，主耶稣寻找那个女人一样，我们被寻找的人，所以我们已经都是得救的人。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得救的人，他做了什么，他做的对我们有哪些的启发。这个女人是怎么得救呢？我们看看这个女人，她生命中虽然卑微，她有一点特质是什么，她不怕看她的过往，她不怕看她的过往，她的过往，人生有些时候太痛了，人生有的时候那个悲苦，人生的那些真相太残酷了，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人，人的本能他会去躲避，他会躲避，就像亚当夏娃第一个反应什么，哦，织一件无花果树的裙子，给点衣服来给自己来遮一下。其实人生非常非常的太多的这些人生，我们的过往让我们很想躲避，也拦阻我们来接受真理，我们接受主的这些教导。很多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我想不再谈这件事情，我还是希望我照常工作，我照常出门，我照常看起来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在这里我就是觉得我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受益，我非常的受益，因为我自己人生确实经历过很多的艰难。我最难的一件事情是神把我的孩子接走，我的唯一的独生女，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几年了，我觉得一直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伤疤。我已经读了神学院，我甚至都出来开始服侍了，其实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愁苦， 很多人就是会有的时候私下跟我说，你怎么不喜乐呢？我就笑一笑，但是我会说，我怎么喜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说，换了是你，你能喜乐吗？我非常感谢我的一个督导。我有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难得我实在走不下去，非常痛苦，有的时候被触到这个伤痛啊，或者你无力啊，或者怎么样，我非常感谢我的督导。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秋阳，你不要过于自怜，你不要过于自怜。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的不以为然，我心里很不开心。我说，你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已经这样了，你们不说恩慈相待吗？你怎么不能恩慈相待一下呢？但是他这句话我过后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对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现在跟很多的人说，处在生命的这样低谷的人说，你不要自怜，你不要自怜。这个女人如果她当时自怜了一下，她可能一抹眼泪也是水罐子一丢走了，我太难受了，事实很丢脸，我也很难过，你以为我愿意吗？她可能走了。脾气大一点的人可能直接骂你一句，关你什么事，你一个陌生人，我管你先知不先知，我走了。但是这个女人她真的有一颗不自怜，她愿意敢于面对的心。结果怎么样？她在那里再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之后，真理的话一下来，她的心就被医治，就被打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我们太容易自怜，我们这个容易这拦阻我们神来医治我们，拦阻神使用我们。没信主的弟兄，没信主的朋友也可能拦阻你接受这份拯救。你太自怜陷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太看自己的时候，你就拦阻了这些拯救对你的医治。所以这个女人她为什么得救？她因为她敢于看，她愿意没有那么多的看自己的过往，所以她得救了。他就在那里再等了几分钟几秒钟，他听到了真理的话，他得救了。我们再看他得救了之后怎么样，他得救了之后他马上的去做见证，他马上的去传。他因为我们刚才说他不看他自己，他这个女人他不看他的过往，他就知道我现在是这样，我得救了，我就要怎么样，我忘记过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个受了很多伤害的人，受了很多难处的人，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能明白，能体谅这份没有得救，在苦难里面打转转，找不着方向，一直在黑暗里面摸索的这样的一份痛苦的心。他知道他身边的那些人，他们虽然比他活得好，他们虽然看不起他，但是大家一样都在等弥赛亚，因为只有弥赛亚要来了才能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所以他知道大家都在等，我这么幸运，我得着了，我知道你们在等，我知道你们其实也需要这份，也需要盼望。所以他赶快回去，他就跟他们讲，他讲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我们听他讲了几句话，他是说，你们来看看一个人吧，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他这个见证非常非常的有效，是吗？是不是有效？好像短短的几句话，这个见证有效吗？那一大堆人都出来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要去跟别人说招呼那一大群人能带来吗？不见得的。而且人家说实话不太看得起我，我能把这些人带出来吗？所以他把这些人能带出来的关键是在哪里？是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你们看，这是基督吗？基督。那些人为什么出来？不是因为他说别的，不是因为他肯定是手舞足蹈，他肯定也兴高采烈，他肯定非常激动，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他说出来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一个通常做见证，我们都就是主日学上都教过说是什么呢？你做见证有三点，我过去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信主的，信主之后我是怎么样的。你看这个女人说的这几句话，她的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她没有说。他怎么得救的？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他把我一切都说出来了，我得救了。人家一看他这个脸，一看到他的脸，他的行动，他的那些举止，就知道这个人是得救的，已经活过来的人。他原来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现在的，我现在你们也看见，我的过去你们也知道。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生命的转换？因为在井旁我遇见了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来看吧，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练，但是非常非常有力，也是非常非常有果效的一个见证。所以它这个见证一分钟。我在预备这篇讲道之前，我又特别的跑去看张牧师的那个见证。张牧师在他发过，他跟我们也讲过，我们预备三分钟的见证。因为现在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长篇大论没有人那个时间，你可能非常有效的就是三到五分钟。所以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见证，你真的一个条理分明预备好的见证，你可以在非常任何的时候都可以领人归主。我看过张牧师，我又去跑去看张牧师那个见证，他那个见证只有五分钟，五分多一点点。我觉得他那个见证以前我也看过，我这一次再回看的时候，特别吸引我的是他里面见证，他没有过多的讲他的苦难，他讲的非常的精炼，但是他提到，他说约翰福音，他讲到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讲到耶稣说，世界有苦难，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三丰的见证非常的有力，所以这个女人她也是这样的，她的见证非常的简短，但是非常的有力，她就告诉基督啊，基督来了，你们来看。我们有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就不是很，我们真是要操练，因为我就常常我自己做见证的时候，我最开始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我讲了一大轮一大轮，我现在想想。没讲自己上幼儿园，也讲了上中学，然后又讲了什么上上大学怎么怎么样，讲了一大堆。可能我们真的讲自己家里的故事，讲你自己人生的过往，讲的太多，讲家族史啊，讲你自己的这个成长史啊，都很多。但是兜兜转转，甚至我们邀请他，你来教会啊，你来团契啊，我们都弟兄姊妹很友善呀，这些都不错。但是你要讲出核心，讲基督。讲基督救你，怎么救你，你怎么苏醒，你的心灵怎么苏醒，你的生命怎么翻转。所以这些会吸引大批的人来跟你来看看耶稣，看耶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是觉得这个妇人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她非常的忘我，刚才我也提到她非常的忘我，她什么样，她不会想到我这么这么的层次低，然后呢别人那么那么的层次高，我呢很不怎么样，不会讲话，我也活不到人前面，然后的话呢我不如他们混得好。没有，当我们的生命被神触动了之后，我们不会在那些，这生命在你的里面，刚才我们唱的什么，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可以勇敢站立，对吗？是不是勇敢站立？你可以勇敢站立的。这个女人真的是体验了，真是表现出来耶稣基督在她里面，她可以勇敢站立，她可以在那些人面前站立，她有一颗忘我的心，忘我的心，她忘记什么？忘记我的过去，忘记我的背后，我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忘我。你不需要想这些，你也不需要想那么多，所以你就告诉别人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就好了。所以这份忘我的心是我们真的是从这个人身上看到的，他不会想那么多，他会觉得我就像是，我们常常说传福音像什么，就像是你一个很口渴的人，你发现了水，你也像是饿了七八天的人，你真的有饭吃的时候，找到那一口饭吃，你活过来了，这口气有了，你一定回去告诉那一群没饭吃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只会告诉他们那里有饭吃，你不会想着说我跟他们讲的好不好，我今天这形象行不行，不会的。所以这就是忘我，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他燃亮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来看，这里有吃的，这里有水喝，你不会饿死，你不会渴死。这是他的那份忘我。有一份数据，所以我们常常缺的不是知识。我相信我们聚会一两年之后，在团契已经团契两年之后的话，福音四律我们个个都会讲，都知道。我们缺的不是知识，缺的是这份忘我的热情，是传福音的热情。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是说什么呢？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他研究教会的成长。他就是说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因素能够把人能够带到教会来，带到教会来。 他是这么研究的，他就是对14000名的基督徒，不同教会不同宗派的，他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是什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 who 和 what reason 让你来到教会。这里的数字很有意思啊，他是说他有特殊的需求的，比如说生病啊或者什么特殊需求的，这个会促使你100个人里面有1到2个人会因为这个原因来教会。还有他经过的，因为像在美国教堂非常多，他会经过的也是2%到3%。然后的话呢，因为受牧师的吸引的话呢，啊，无论是牧师邀请还是怎样，他有5到6。有家访，教会去家访占1到2。主日学，无论是小孩子要到这边来受教育，还是人文小学圣经，他有4到5。然后的话呢，教会的活动促使他们可以留在教会的话，留在教会的话是有2到3。留到教会有2到3。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朋友或者是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是你来到教会留到教会，这个比例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我想请大家猜一猜，我们刚才说的最高的数字不超过5，最高的主日学是4到5。你想象一下，朋友和亲戚把你带到教会或者是你留在教会的，这个比例能有多高？猜一下，20挺高的是吗？再猜，不敢猜了吗？再猜，有没有人猜40？有没有人猜50？666，不止，远不止。说出来，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吓了我一跳，真的是朋友或者亲戚带你来教会，或者是请你留在教会的，它的比例高达75%到90%，75%到90%。所以你真的很难想象，你看这个女人她回去，因为那一群人非常了解她哦，然后呢他们也就来了，而且她中间核心，我们刚才也说她核心说的是基督，说的得救，那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缺的知识，我们缺的是热情，像那个女人一样发疯一样的热情。我觉得她当时我理解的这个画面，这个女人跑回去的时候她可能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们缺的是他这个忘我的热情。所以你想想你身边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我给身边的人传福音很难，你带他来，你告诉他有得救，得救，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缺的不是知识，缺的是热情，这是这个女人叫我们看到的。因为保罗他自己也说，他说为了自己的骨肉之亲，就是被咒诅和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只要同胞肯悔改信主。这里说的什么？他的那份忘我的心。所以我们身边是不是还有我们的亲人？你手数一数，你有多少的朋友，你有多少的同学，你有多少的同事。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亲人隔得有一点远，你身边你想想这些后天的亲人，我们常说我们有先天的亲人，我们也有后天的亲人，我们来美国之后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来美国的华人信基督的做基督徒的比例不高的哦，不高的。你去问问很多人来过教会，他真的来过就走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像这个女人一样，有忘我的精神，我一次两次我去传呢，带他们来。所以我常常在想，这是这个女人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在自己读这篇经文，我很早之前就是读过这个经文，这次要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又一次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就问主，这篇经文这个女人非常的触动我，我就问主说，我说主啊，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怎么我这么像这个女人呢？我去问神，我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动呢？是因为我的生命的过往经历了那些苦难吗？我说因为仅仅是这样的，我不就又自怜了吗？我就问神为什么是这样。神跟我说，我就求问了神很长时间，我说如果我就是这样的来讲的话，这讲不出来什么。其实我后来很长时间，我后来明白的，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女人，我又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我是觉得，我实在是觉得，我确实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是有一些生活的经历和过往，但不仅仅是这个。我更感动的是主耶稣怎么样来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也是怎样的来寻找我。我想我自己信主的那个过程，神怎么样的特意的在那个情况中，就让我那句经文，就让那句话在我的生命中，我就后来找到了教会，我就信主了。神怎样的那样的特意的来找我，神怎样用光真理来光照我，让我不被那些痛苦所捆绑，我自己被他医治。神又怎么样的来拣选我，来呼召我，让我成为服侍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这是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从他身上看到我自己影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生命的过往。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没有像他那么惨呐，我没有那么 low 啊。但是你想一想，我在最近在微信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是说什么呢？我看到好多篇很类似的，他都是说中年人的问题，中年人很年轻，甚至年轻人在40岁左右。我连续看到了好几篇文章，是说他已经生，就是说事业很成功，或者是什么什么上市公司了，或者是哪里哪里大学的了，是学术上怎么样的，有一个共同的疾，就是说遇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有抑郁症的，那自己结束的，还有什么，我最近看到还有就是得病的，40岁的怎么样的。其实你在这些事情上面前，你想一下，你是不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不喜欢用这个词，你这个词让我觉得我很糟糕，我有那么惨吗？我有那么难过吗？而且我也没有那么糟糕啊，我有那么对自己不负责任吗？我还是不错的。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很多情况跟我们不像吗？他遭遇的种族问题不像吗？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性别问题，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好了很多，但是你想一下，我自己生命的过往那些难处，特别是我们的那些生命的那些破碎，那些过往不像吗？像。可是我们真是主千山万水，怎么样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寻找了我们，所以我们会得救，我们会得救。只是那个妇人她又向前走了一步，我们有没有像那个妇人一样也再向前走一步？我得到了这份救恩之后，我怎么样再向前走一步？我让我身边的人，身边更多的人也得到这份祝福。神让我们每个人先成为先得救的话，一定是你周围很多人要得祝福，一定是这样的。神怎么样跟亚伯拉罕说的？要让他成为大族，万民要让他得福。我们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所以神这样的拣选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那样的拣选了我们，得着了救恩。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蒙福之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跟别人说，跟别人说。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是，这次我们在退休会上，我们退休会上就是讲了很多，是施远传道讲的，你如何向别人传福音。他讲了很多很多，他讲了，我觉得最感动我的不是说他讲的就是那些心态啊方法啊，这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其实是我们的心态。好多好多地方，很多很多的书啊资源都可以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是你那份为周围的人迫切的那个心态。你看这个女人，她是很迫切的，我们的那份迫切的心态会帮助我们。我就算讲的不好，甚至有的时候你的见证预备的不是那么好，我们可以当然要预备，但是你这个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有那份迫切，你要那份渴望和感动，你去给别人。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生命受了这么多的苦，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不就是为了我得救之后，我告诉别人说，我知道生活很苦，我知道有难处，但是你来，耶稣基督是你的一切，耶稣基督你所有所有的难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得到拯救，都可以得到释放，都可以得到医治，你可以活过来，无论你遇到什么都可以活过来。这是这个妇人她的动力。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份动力？当你有这个动力的时候，你就不忍心看着那些人他们没水喝，你不忍心看着那些人他们还在那里苦苦的寻找。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在这个上面来自己来寻求来反省的。所以好多时候的话，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说，
我自己成了什么样的人，真的是蒙了神的大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常常觉得我确实说我他就是我就是那么卑微的一个人，但是神既然使用了那个人，他也真是使用我们这些很卑微很不配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说弟兄们啊，我们蒙召的不多，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怎么样，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我们不是夸什么，我们乃是夸耶稣基督翻转了我的生命，使我可以有生命的尊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力，我可以重新活过来，这是我们愿意要跟别人分享的。这也是撒玛利亚妇人她给我的感动，所以我今天也就在这里分享。我相信神的话语自己会感动每一个爱慕他话语的人，神怎么样拣选我们，神怎么样呼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一样使用你我。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重新圣洁，对，我们来一起唱复兴圣洁。
献上为你而活，为
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